然后我扎西德了，然后今天我们继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蒲先生实验教这本书。这个书的整体的内容呢，就是有这共同外前行、不共内加行两个部分。共同外前行的话，主要是修出离心。那修出离心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首先呢，如果你有真正了解人生的一种难得珍贵，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去做最有意义的一些事情，而不会荒废人生，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对人生的失去意义，这样子追寻这种人生的意义。所以从这个人生难得的层面去了解，比如说像八闲暇是圆满这个层面，然后十六无暇，这些都有所了解，特别重要。然后这个之后呢，也可以从这个既然这么难得的人生呢，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一次以后会保留很长时间呢？其实不是，就是即便是我们每个人的福德因缘寿命就是这些福报都不同，但是最终这些人生在世是很短暂的，几十年如一日，而且很多就是用数字来算的时候会有一些概念，十年三百六十五，一年三百六十五，十年三千六，二十年七千二，所以再过三十年我们就到什么样的一些年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可以自己可想而知。如果而且这些里面呢，如果除开这些六七小时八小时的睡眠，那这样子的话，人生比如说顶多比如说三十年的话，大概就是一万天左右。六十年能够活再活六十年其实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再活五十年的话，可能就是一万五左右，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在睡眠的状态的话，你还能活三十年的话，其实真正的可能只有二十二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这里面当然不仅仅是睡眠，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妄想妄念，很多这些吃喝玩乐，以及就是忙碌的奔波当中，这些做饭一天三顿饭，早饭一个小时，中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可能都不止，但是这些算下来一天都有三四个小时就这样不见了，可能有些人一聊天一说话可能四五个五六个小时都没有。所以即使类似的真正用于做正事、用于做修行的时间是很短的。那修行是不是你看一看书，在这个闲暇当中打打坐就可以？其实也不是，修行也要，它是一个整套的，不论你学什么时间的技术，都要上三年的这个专业技术，或者六年的专业技术，九年的专业技术，然后还有就是实习，然后在上岗的时候一两年的一种的熟悉，所以也会花很多十多年五六年的时间一样的。修行的这个很大的系统，甚至比我们世间掌握一个户口赚钱的这些方法，所谓的科技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这个要难，因为有或者是说简单，它有很多简单的套路，但是整体上面做事件时出事件时全部都是心在做，心熟悉的时候慢慢慢慢你会掌握很多东西。就像你以前不会骑自行车会骑自行车，不会开车会开车，不会游泳到会游泳，不会做的很多事情，跳舞唱歌，那你如果你跳一个舞这样子，可能你不熟悉的话，很多动作你能看得来，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你要训练你自己的这些舞蹈的各种各样的姿势、眼神、手势、足的这种的变化、节奏，以及就是比较韧韵的这些变化，自然的这些呈现，就是一个立体的，就是从表情、内心的这些状态、心态，以及舞姿、歌唱和节奏、音乐上面配合观众，什么灯啊，反正就是一整套。所以类似的，就是你跳个舞，你需要熟悉这个舞台，熟悉这个观众，熟悉舞的这个内容，熟悉这些音乐节奏， 而且就是不仅是如此，包括穿着打扮、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这一套都有一个学问一样。所以类似的，如果你要禅坐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开始坐下来没有感觉，也不知道在干嘛，慢慢就像跳舞的时候慢慢有感觉，慢慢能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一样，只有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类似的，就是如果你不断的修观无常，观这个人生难得这样子的时候呢，会转心去这个法，转心向法，这种也叫出离的这种的修行，从这种世俗的轮回当中，这出离的话不是一蹴而就，是在慢慢的这种引导过程当中、认识过程当中，特别是像驾心这样的一些法门，能够了解到这种就是人生的难得，也知道难得的人生呢，就是刹那间会失去，像这个风口的烛火，一盏蜡烛放在这个有风的这些路口，一样会灭的，这个生命很脆弱。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让我们了解这种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情，从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而且是珍惜，真心的了解这一辈子不会很久这样下去，他会死，他会老，他会病。所以基于这个状况呢，就是生老病死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现在的光阴光景呢，这个会很不会很长时间的，意思说哪怕是人的一生长的话，这个从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过得特别短。那修行的时候当然你要转向修行，那就是有些人说那这辈子我时间很短也过得很快，但是我期望下一辈子还是继续做人，就这种的想法，所以还是没有真正的出离心，只是把这一辈子的一切愿望还没有做到的、没有实现的很多东西呢，转到下一辈子去，想要下一辈子去完成，完全继续享受人生，继续享受这种天。那我做人还不够爽的话，我继续做这种天道的众生，据说神仙怎么样啊，或者是仙天界怎么样，有这种更多的想法。所以为了就是遣除对这一方面的各种耽搁哦，就是耽误在这些上面，所以讲了这个因果不虚和轮回痛苦。那经由这些了解因果不虚，其实说整个轮回当中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就是轮回是痛苦啊，因果不虚，这些都是因为从没有从因上，就是说从这个导致这些苦的原因没有找到，而去暂时的临时性的，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类似的一种轮回里面的暂时的策略。就找不到吃的东西去找吃的东西，找不到住地方去找住地方，这种的方式，将就着应付的过下去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要避免或者说要摆脱这种的困境的话，要想从因果了解因果上面了解，所以一切都有一个自然的这种心的这种运转，或者说心为一切现象都有习性和各种各样的怎么讲呢，作用，起各种的作用，然后分别念执着无明，俱生无明，然后就是遍计所知执着，这些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这些方面有很细微的细致的认识。然后经由如此呢，就是断除了就对于来生来世未来的做继续作为作夫，继续做人做天天人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慢慢以后就是心转入这种解脱的圣道，然后解脱的圣道的是当中呢需要这种意志上师，一直有正知正见有修有持的这种的上师，然后引导这种的修行，不然自己闭门造车，或者是说望文生义，就是瞎猜，这样都很难的。包括只是看书这些打坐也是会出现很多的这些意外，有时候就解决不了，所以它是不是针对于书，很多的时候都是整体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呈现，当然里面有很多窍诀，但是有时候个人的这些问题呢，会以不可以，就是说你书里面有时候可以找到答案，有时候找不到， 所以这些上师的这些系统的引导呢，可以借助于这种佛法僧三宝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没有风险，不会错乱，不会有误入歧途的方式呢，就是能够修行。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产生对于下一世继续怎么样的一种的执着心，还会有这种就是慢慢浅出，所以变成不仅自己想要有更超越的这些智慧，还要想要就是度一切的众生发心，有这种的愿心。那慢慢这种的广大度一切众生，以及当下的体受，当下的感受，现在心境，这个同时照顾到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心境呈现出折射出的一切呢，就是自己感受的苦乐安全，欢喜不欢喜，重要不重要啊，很多都是有新的这种的判断，因新的价值观，或者说新的是非观，新的这种善恶观，很多东西就是展现出来的。所以说渐渐的我们能够有某一种的广大的这些利他的心，也有不断的随时随刻的净化自己的心的这种的，就是一切皆清净这种的心。所以有这个时候想要修行佛法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怎么讲呢，好好认认真真的专注的去闻法呀。以前是有些人是很有傲慢的，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力量，很自信这样，但是在佛法面前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怎么讲，我还要学习，我还不是说遍知一切像佛陀一样，还没有达到就是说什么都了解了，巨细迷离什么这出世间和世间的所有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你应该会降服自己的傲慢心。以前有一些人没有任何这种怎么讲呢，深的一种了解，表面的粗糙的一种生活，就是跟着的随大流的一种的状态，但是你可以变成一个很有正心正见的人。过去别人觉得啊，就是所有东西都你自己可以给他解释一个种的说法，或者你给他一个标签，但是现在变成就是不要太自我，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就是因为爱自己而太过分的相信自己的观点，然后而是要看多学，开始愿意求法然后印证自己到底原来的那些想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对的话，那不对是因为什么不对，也如果对的话，对在哪里，这种就是求法。所以佛法的话，它不是一个你信就可以不信就可以，而是你需要理上信也有这种清净意乐圣洁不退转这样的心嘛。清净的时候好像说你看到这些庄严宁静其他人的这种怎么讲呢，修行的功德，产生一种的欢喜，和能够了解别人的功德，心不会乱，就看到心不乱，这样的人自己也受到一种的加持摄受，然后看到这种庄严的种种的修行人和寺庙，或者是这样说产生欢喜，而是也是从理上面说的时候，觉得哎呀，这道理太对了这种，然后进而变成就是意乐，就是说讲到这种轮回的真面目真相，我们是什么样的现象，时间什么，空间是什么，众生是什么，然后心意识是什么，意识的不同层面一层一层，包括生老病死是什么，这样讲讲的时候，最后会产生一种很快乐的想要真正的了解更深，以至于就是发大心，能够愿意就是怎么讲呢，离苦得乐的心是真实的，平时的离苦得乐那些求法做法也是可以达到一部分，但是还不够完整，甚至有些时候是闭门造车，有一些时候是缘木求鱼方式去找的，所以这些都有很清楚的一种认识，所以想要获得出世的功德，这种就是意乐的。然后圣洁的时候呢，文字上面的已经很通达了，就是很多 智慧空性、元气星空，就是佛性，种种的这些因缘果报，以及就是六度十善，然后各种直观的修行，圣依世俗的二谛，以及就是产生这种怎么讲呢，四无量的心，各种种的这种的方式，就是有的时候包括菩萨的实力，四摄有种种的功德产生，这些时候呢就可以说自己有圣解，圣解文字上面的圣解是先有是文字上理解的，然后真实体验上面的圣解，这个是真正的圣解，然后进而变成就是这些知识变成金刚式的钻石一样的智慧和知识，不会被任何其他的世间的这些我们说法呀这种的就是不透彻，像胡同一样死胡同的很多种的说法，形而上的东西都不会撼动你的信心，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时候你打坐的时候也没有也不会就是因为外境的这些各种干扰啊，吃喝玩乐的这些招引呢，你会跑过去太多花太多时间，而会专注在修行上面，也不会因为有一些人就受到了心灵的打击啊，就是脆弱呀，不敢怕事呀，就是躲在里面也没有修行，就是这样子躲在自己的屋子里面，但是也不想修行，就是睡觉啊懒啊这样的，也不会那样，也不会说就是怎么讲呢，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以为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什么都放下了，其实不是，就是一种厌世的心理，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好，就是或者是对什么事情都乏味索然无味这样的，而不是这样子，修行的时候对众生充满了慈悲，充满了那种爱，为了众生可以有这种舍身的，或者说有某一种的利他的心，同时也有能够超越这种的情感，这种的爱心，这个超越的意思是说有空性的本质上面的这些证悟，同时呢的行为上面又有广大的慈悲，就智慧上面有深刻的这种的证悟，所以这样子，然后那你在这种的了解这些时候呢，不管是读诵包括修持包括学习就是思维，这些时候呢都不会就是怎么讲呢胡乱来，抓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见到什么人就跪反正就是揭发这样子，而会就是有条不紊的次第的修行，不会错乱，你先了解整个地图，然后再来走这个你要去的这个方向一样，就大体上面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在哪里，你要什么，然后你去要去哪里，然后现在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应该怎么样做，这些像大圆满千行引导文一样，你会如果遇到这样的书的话，那是就是十万分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福德，所以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医治，怎么样应该从事这些就是先修行，所以这样时候呢我们说从外加行当中，当然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外加行，但是我们说到这些的时候，想要讲到出离心的时候点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侠蛮难的，在大体上啊，我们就是只是提一下，就是说八仙侠十圆满这些部分，然后思维无常的时候也有很多种的无常，包括亲戚世间呢、世尊呢、就是世间尊主呀然后就是书生的正事呀，很多方面的这些死缘无定、死事无定、死期不定哦，就是这些死缘无常这样子来修，然后轮回的痛苦的时候讲到每一个下三道的这些众生饥寒饥渴炎热然后生老病死，然后人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求不得不欲临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各种这样子，然后因果这个主要是在这里面讲这种身口意十善和就是怎么样取十善而舍弃十恶 食恶的话就是应该用食善来转化，这种然后解脱的话，如果为什么人会解脱，讲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所以如果解脱根本没有这回事，或者是没有不可能做得到的话，那我们修行也没有用，这样子。但是这个解脱上面就获得不同的这些果位，我们获得人也是，现在获得人也是过去的一种的造化，或者说积累的福德。那一直上师的时候，就种种的观察呀、上师呀、一直上师呀，然后学到上师意趣呀，这样子就是外加心。然后内加心呢，就是说皈依发菩提心，然后里面讲这个曼察积累资粮，和金刚萨多，当然金刚萨多在前面啊，金刚萨多积累资粮，然后最后呢就是积累资粮里面还有就是甚法的修行，然后今天我们说的是上师瑜伽，上师瑜伽里面呢就是讲了上师瑜伽是一种涵盖整个修行显密圆融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然后实修它的时候等于实修一切法一样，非常有加持力，也很直接能够提受这样的一个修行，它有观想，它有安住就是机智升观，有这个升起次第，也有圆满次第，什么都有，这一套修行里面什么都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也讲了怎么样观想，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在观想好了以后在这个面前呢就是现这个七支供，然后前一次讲了第一个就是顶礼支这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供养支，然后这个供养的这个修行呢本身说应该从怎么讲呢，它是一整套整个修行当中，实践我们说执着很多东西，所以执着我们的身体，执着我们自己的观念想法，然后执着我们怎么讲呢，跟人的这些交往和关系，执着自己的事业，很多种的这些，包括执着一个家乡啊，自己的这些居所啊，或者是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执着。如果没有转化这种的执着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变成就是继续有很强的这种执着，对于眼耳鼻舌身的感受也会有很强的执着，对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言语以及言语背后的思想都会有很强烈的执着。所以为了转化这个，也是同时呢就是会把这一切我们本来就追求这些的一种的习性，但是这些呢转化为一种修行一种的资粮，让它来变成善业。就像我们说人可以造善业食善，也可以造恶业食恶，但是我们怎么样用食善来转化食恶，食恶的时候说杀生啊、偷盗邪淫，那我们用善来转的时候就不杀生而放生护生，不偷盗而放心布施，所以他完全就是原来是为了我愿意，甚至就是伤害别人、谋害别人、欺骗别人的方式去偷抢，什么都有，盗取这样子。但是现在变成就是不仅我不会就坑害别人、坑蒙拐骗，还会就是布施给别人，布施我拥有东西跟别人分享，给予贫穷人布施财物，给予这些没有智慧愚钝的人呢，就是不成熟的人呢，给予这种忠告和这种教言，给予这些生命无所依靠而就是不安全的给予救护。所以这些布施呢，布施我们以前说过，就是有很多种的布施，财法无畏种种的这些布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七支供的这个时候呢，它是一种专门上供的这种的 方法，所以在最后写了一个七支贡，贡品的贡。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应该对于诸佛菩萨圆满的这种的功德有所了解，所以就像我们很礼貌的，就是平时我们有客人呢、怎么样来临的时候，也会有出面相迎啊，然后一路引路啊，止坐呀、看茶呀，就是吃点心呢，然后同时也会有这种给他们就嘘寒问暖，倒茶倒水，包括沐浴或者是什么样舒服的睡觉，或者车马，或者是也接引往送，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是就是我们说一种的微妙的方式来献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像献曼达拉这样的一些供养，37对曼叉，爆发30的曼叉，这样子，还有就是大的一些修行，像施身法呀这样的一些供养，上供下施，就是愿他们获得究竟的果位，对自己的身体这些财物这些没有执着。以前有很多故事说有一些人执着财物，昨天我们还讲过这个《仙玉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呢，一辈子就省吃俭用，勤于这个奔波，积累资粮，积累财产，然后积累了就是很多种，他也是应该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人，积累了七瓶黄金，就是放在大的这个像瓶子里面，就是应该是以前过去很多就是纱金啊这样子称的金也有。还有一些是就做好的那种的，怎么讲呢？一粒一粒的黄金呢、上面有印呢、有这种有些是币啊，币值的这种也会存起来，像现在的那些储钱罐小孩子的硬币一样，他们以前也放在那种的瓶子里面。那最后呢，这个收集了七个瓶子，然后人就也慢慢死了。但是由于他那么不容易的一生当中奔波劳累辛苦，不辞百般辛苦，然后去积累的这些钱财呢非常执着，所以有无数次他变成了蛇，然后攀在这个，然后原来的屋房屋倒塌，他还会在这些草丛和原来藏在地底下也没有人发现，但是这些蛇呢不断的转世回来，就是在这个上面用嗔恨心去护守这个财物，就是以前说积财受财最后三尽的时候的这种痛苦都会有的，就是积财的时候有积财的积累财产的痛苦，守家守业，守财的时候有守财的辛苦，最后不能够被自己享用而就是落于别人之手的这种怎么讲散尽的这种失财的痛苦。所以这个最后的那个终于就是当然某一种的可能因缘下，佛陀的某一前一世某一世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跟他的一段因缘的故事，说这个蛇最后把这些钱财拿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包括供僧啊这些，然后就是送这些香啊很多东西，所以最后呢就是蛇死了以后呢也转生为这个倒立天的这个一个故事。所以同样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断的支取，不得舍不得上供，舍不得下施，像舍不得就自己享用，舍不得给亲朋好友，最后这些钱财呢变成了束缚你就是继续轮回的一种的贪心的因，一种放不下贪恋眷恋的这种因，所以甚至变成鬼魂都守在这些钱财当中，家居当中，屋舍当中闹鬼，这种都有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已经跨越了应该是这个层面的一种了解，早就知道了，而且能做到做不到就是个人的事情。但是现在目前在这个地方的就是供养，是对峙这种贪心，也是对峙这种吝啬之心。有些人什么都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最后发现其实这个生命和身体其他钱财都不曾是你的，也不会是你的将来。 所以暂时的拥有也不代表什么，就是堆在你这里的一段时间，再堆到别人家里一段时间，再不断的转化。所以这些呢，我从字画以及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不断的很多人收藏上面有自己的印，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还在，但是这些人呢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上千年这样，所以不曾是他们的。就一样，自己现在所有的物呢，也不要想那些说是真正自己的，也不属于自己。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你可以变得因为有这些没有这些都可以，但是你可以因此而去做一种的修行，就是让自己的心不要有这种吝啬和很深的这种贪欲之心。贪欲的心大的时候会惹来很多的麻烦，贪欲而起的这种嗔恨，贪欲而起的嫉妒，贪欲而起的骄傲，因贪欲而就是荒废人生，不知道无常，没有修法，因贪欲而就是变得愚昧。所以炫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的。所以吝啬也是一样，吝啬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不能够真正的享有人生的这个福报。在人间即便有财物，有什么样很多的吝啬之心，争斗之心，让自己活在好像就是比畜生还不好一样，这种的情况也有的。所以有些人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最差，但是有很多钱压在床下或者是地底下，像这样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的，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舍得自己用，但是不舍得给别人用，这样的人也有。也有一些人是说广济天下，这里建学校，那里捐布施，这里建学校，那个老人院，那里种树，这里绿化，那里保护动物，什么样的这些，就是他也可以用这些钱财来使自己变成很自私自利、吝啬贪婪诚信的人，也可以用这些钱财呢变成怎么讲，救济一方，救济一世，然后利益其他的身，甚至造福全球，这种的能力，甚至是在修法上面可以用来就是给别人更多的这些成就众生。在世间上面有些人植树嘛，植树绿化，这个是给我们有更好的居所的环境，给我们有好的空气，好的这种与动物相处的机会，然后可以有减少沙尘暴，减少这些水的威胁，干旱的威胁，很多方面都有特别好的用，就空气品质呀，水的品质，什么样都相关的，风灾啊，火灾啊，这些那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修行的资粮用于发扬慈悲心，这个甘露，这个甘泉，这个就是比外在的森林再好，环境再好，心里面有火，贪嗔痴火，有贪欲的水，嗔怒的火，嫉妒的这种轮子，骄傲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心里面有怎么讲，骄傲的大山。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安，有地震怎么样的，也就是各种各样类似的。所以如果用于这种修行，用于给这种修行人的一种护持，一种善的护持，一种慈悲上面的护持，寺庙以及人间弘扬这些正知正见，慈悲然后利他，还有就是说道德德行的一种生活，就是不要虐待人和人之间，相互不要虐待动物和人之间，人不应该欺负动物，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修行能够弘扬的话，即使不仅仅是这一辈子这一个人界，会有无数的这些人天很多的这些利益他方，生生世世你帮一个人能够帮到一世，最多能帮一生，但是这种的修行能够帮助的是生生世世他们会渐渐的从黑暗走向光明，所以从光明走向光明，所以这类的，所以这个呢特别重要。不论如何，我们说就是供的时候呢，应该以清净的心，不吝啬，不炫耀的方式，不就是一般的讲摧毁功德的四个因，不回向，颠倒回向，然后做功德以后后悔，做功德以后就宣扬自己的功德，就骄傲宣德，这些都不好。所以说应该以平常的心，真诚的心去回向，然后就是种种的。所以所以我们先是说我们可以 观想这个虚空当中的意义呈现，就是无边的这种的净水呀、鲜花呀、水水花香、灯头果月，我们不是贡品吗？这些都代表我们眼耳鼻舌身普遍的人所需欲求的一些东西。鲜花是用眼睛看好，熏香是用鼻子闻好香，眼睛呢看这个心呢像灯一样看的时候就是明亮，然后图呢就是闻到各种的这些身体上面的味道，嗅到味道，然后看到就是身体上面的居所的宫殿呢、建筑呀、包括有很多就是修法的一些圣地啊，以及我们在佛教当中象征的这些七珍宝、八吉祥，这些都是讲八吉祥是代表这个佛陀的身上的八种的功德，就是比如说莲花雨啊、足轮啊这样，然后就是十六金刚啊，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手持乐器无就是无就是妙曼舞姿的各种天女啊这些。所以一切世间的美好的这些景色、声音，然后水就是包括就是怎么讲呢，宝珠、食物，这些都可以变成一种的供养云，变换的方式来就是献供。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就以前发普贤云供这样子，普贤菩萨不可思议的这种等持力、修行的功德。我们可以观想自己的心间呢，把刚才说在虚空当中就是以呈现这些做这种的供养，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自己观想自己的心间呢，放射出这种无边的这些五颜六色的各种光，每一个光呢象征着这些世间的出世间的一切的功德妙喻，然后就是每一个光的光端呢都有这个一尊尊的这个普贤菩萨，也有这种的观想。那每一尊普贤菩萨的心间又幻化出就是不可思议的五颜六色种种的这些光芒，每一道光芒又上面又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普贤菩萨的这种化现，很多尊，就是每一个光端都有很多尊，这些光端又幻化出种种的光芒，所以每一个光前面有无量的这些普贤菩萨去入这个东南西北，就是中，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样四面八方十方上下，然后以这些丰饶的这些供品在就是这些光呢融入到十方的诸佛菩萨的这些刹土，然后用自己的善心爱心心力呢不断的就是做无尽的这些供养，这是供养云的这种的方式。然后呢就是用自己的心意然后供养如同自己真实的拥有以后现的这种意供实摄意想，然后有这个三摩地，然后万有这些供物呢就是做因供，有这个专门的咒语也有嘛，这有会有清净这个增长变成就是各得所需无所不有，然后就是献供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献供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这个我自己想的，但是我要让我真正真实的付出的时候呢，我钱是出去少一下或者身上的东西给出去就没有了，那这样子呢我一念当中呢我可以愿意给什么都无限的给，但是真实的时候我都一点都不愿意这样的想的时候，那是认为那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没有的供养心是很差的。但是即便这样先有一个供养的这种的就是了解，现在我们拥有的一切的善根也是过去供养或者是过去这种布施得来的这种福德，我们身为三善道的人还有一定的这个财资或者是享受妙喻受用以及承受这些法的这些上面的这些欢喜和怎么讲呢修法的这些资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内心当中产生欢喜。就像我们现在有谷物吃是因为去年我们曾经种过谷物还有就是余粮，那我们今年也要放这种的余粮也要供怎么讲呢不断的种植这些福田，不然的话我们说我现在有但是不代表未来会有， 所以现在有是因为过去还知道就是造了一些这种善根善业，所以同样的农民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说我们是要年年都要积福，种造福啊，就是怎么讲的，就是积累这种粮食才能够就是年年有余，否则你说好几年不种，这几年无所谓，这样子的话肯定就慢慢这些食物都会枯萎。所以类似的，那我们说应该心里面应该了解说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只是想一想然后就是以少换多呀，那就是跟供养佛菩萨他们会给我们更多呀不要这样想，而是真正的就是有谁有需要，因为这些财产都是暂时的，所以谁最需要，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完全没有的话没有办法，那我有一点的时候愿意分享少一点，我有多的时候分享多一点，但是说医患的这些供养上面呢尽量奉献，就是说自己就是毫无吝啬的心呢，慢慢可能这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也会发现自己一个人真正的所需很有限，你愿意就是把这些呢布施给所有的其他的众生，你是这样慷慨布施这样的人的时候，肯定你也会有时其他很多人去愿意为你付出，所以你不会说会变得只有越来越穷越来越穷，不是这样子，人世间的因果以及人情所有都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你不用刻意的特别担心，即便是没有这种回馈的这种预设预想，但是你说如果能做到能够为此做一些牺牲的话，那都是值得，那都是应该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然后另外一些是说那我愿意给我的这个实际的这些物品钱财，但是观想我不太愿意做，因为那个是假的或者是也没有真实的，我拥有的东西我怎么能给呢，那还不如我愿意去真实的给，那也有这种人，那这时候呢你应该想其实真正哪一些是真的，没有什么是真的，就是包括这些物品有它的真实性吗，你当然从相对讲样有一个真实性，但是究竟来讲哪里有真正的真实也没有的，所以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如梦如幻的一些显现，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能够自在是最主要的，这种能够出离能够自在，除此之外呢有真正的发菩提心的这个落实在这些行为当中能够去做，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易患的这个呢其实跟真的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不是说差不多就是一样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因为某一件事情真正的生气了，比如说你认为这是真的，你出现了贪心，你认为这是真的，你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产生这些情绪的时候你感觉是真实的，那回过头来想它就是一些要素，因为这些要素聚合的时候我会害怕，因为这些要素聚合的时候我会产生嗔恨心，这样的时候我会愤怒，所以这些因缘凑合的时候我会有真实感，那梦里面也一样，梦里面你如果有遇到这些你觉得不能信任的怀疑的或者他们对你有恶意的有这些负面行为的，那你就会产生嗔恨心，那梦醒的时候发现梦里面没有真实，但是情绪是真实的，所以习性是真实的，所以一样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些感受啊这些历程啊观点呢、想法呀很多都是类似的，一些自己曾经积累了哪一些观念，有哪些就是局限，从这些当中呢会产生很多贪爱侵犯就是贪嗔的这各种就是愤怒啊贪爱啊很多方面的一种的情绪，所以就是包括慷慨这种的布施的心，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你会因为同情别人而布施，因为或者是愿意有各种乐善好施的种种的这些观念，那如果说这些食物和你认为观想出来的刚才跟做的梦当中你如果献供的话有一样的功德一样，所以本质上面来讲就是说你是刻意观想出来的这些美妙的一切的这种的和真实你想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 物体我们暂且不论它的本性的这种虚幻，如这个艳阳啊，就是像露水像电什么用溜如的方式来讲的，如梦如幻啊，如这个如灯还是如这种如梦幻泡影这样子。但是从相对的来讲，它也是我们布施出去的这些也是从别人得到的，也将来会去别人我们暂时的这样子处分一些财产。那这些没有这个食物呢，他并不知道谁是他的主人，他不在乎谁被他用或者吃这样子，他不是有情众生。所以对他的单方面来讲，他也没有觉得你一定是他的主人这样的概念。所以另外一个，就即便是人的角度，今天这样想，明天又会那样想，今天的这种方式你会生气，但是明天你那样的方式同样的方式见的时候，也许会好笑幽默，因为各种心情的变化，态度也会变，就是依据的这些思维也会变。所以总的来讲，意思是说就是说怎么讲，观想的这种的功德很大。世事如幻，本身世间一切都是幻想，但是观想的时候也要以某一种的真实，而就是本性虚幻，但是显现真实，如同这个世界本身也是如此，显现上面是如此逼真，如此真实，但是越到细微处的观察的时候越虚幻，就是类似的。所以这种的就是实摄，就好像是真实的一样，然后意念意象，然后以这种入定的方式安住在这些把万有就是以这种手印咒语来印持的方式来献供。所以这个就是实摄意现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差别，就是观想的和真实的供养没有差别。所以这个你可以交替着就是做真实供养的时候也一样，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也不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乱做这个也很难的。但是有某一种的能力的状况下，就是自己欢喜的方式，不后悔的方式，做了以后不骄傲的这种的状态来做，然后也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一切都越来越美妙，做一切都其实都很自然，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做了以后有很了不起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反而觉得为什么以前不做呢？这些上供下施应该是太正常了，就变成说一部分的做人的一种德行的一部分。所以大自然本身相互都是一切都是归于的一种的状态，树创造很多的这些阴凉氧气，就是药材，居所，很多动物的，包括我们的这些房子木头都是从树来的，就是类似的，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在贡献某一种的方式来贡献，包括风沙，就风吹的水的流动这些火都给这些生命或者人类造很多的这些功德。这当然它有某一些上面不可控制的自然的火也会有伤害，但是大体上面就是意思是说，如果遇到顺缘的时候，遇到逆缘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也会有这些伤害啊，有很多动物和人之间也有很多伤害这样。所以总的来讲，你在这个时刻呢，你可以把一切都转向美好和顺境。所以供养的时候要真心真意，就是说不是为了虚荣心，也不是为了得到某一个个别的人的认可呀，就是为了权势名声就是地位，就是这些时候有点像世间法运用到甚至修行里面供养里面都有，所以用自己的这些钱财来造更大的这些名声权威，这样这些都不好。真正的供养就是我们是依法如法，或者说因为菩提心，因为慈悲心，因为知道要处理修行，所以这时候呢有这种没有贪念没有吝啬的这种心所以我们会有这种很广大的这种安德安乐之心，然后我们这一辈子遇到的这些拥有的这些财产呢都会用的心甘情愿，不会说以前后来就是说好像什么都没用好，又什么都没有存好，各种担心。所以我们会说能够有这些有多少能够就是成就就是这个 用于这种造福德资粮。那不论不是说一定要有很多才有修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财富可以是一个一些修行，可以很贫穷，甚至自己都有很多以前出家人托钵乞食的样子，但是他不影响他还会有这种供养之心，他的心态从来没有贫穷过。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多少的供养心，都会有其他的这些承受这些献供啊、供养啊，就是布施的人会不断的会就是呈现。所以我们应该也是说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些能力，而且如果自己没有能力，你看一些人的做的善事啊、供养啊、建造一切好的这些理念啊、社区啊，一切的美好的这些德行，对其他众生、对环境、对很多都有利的时候，你可以随喜，随喜这种的供养。当然这个在后面这个里面都有。所以自己没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外在的景色可以供养，宇宙浩瀚的一切就是日月星辰，就是像银河系，然后整个一个遥远的这些星系、无量的星系，这样去做这些，这里面成里面包含了多少种美妙的东西，这些一起供养，这样的广大的心，而不是说你手里面拿一杯水啊，这个要不要给，还要纠结呀、这样子，而是就是说自己之前我们修行的时候用这个施身法来做布施的一样，就是自己的善心的善根每一次都要回向，也是一样。然后根据就是这种广大的愿心呢，就地球上一切的美好，你说现在说你嫉妒某一个人因为有车吗，还是有什么什么项链吗，还是耳环啊，这样不要去想，而是说这些太好了，他们应该用，他们应该有，不是人的这种生命的这些宝贵是第一位的，物质拥有多少都不算什么就是很特别重要，这些都没有什么那么重要的。所以有些人说别人因为有钱财而重视，是没有钱财而鄙视，其实不对，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珍贵，不论是哪一种层面的生命，甚至是猫狗或者是这样。现在当然用钱财可以买生命呢，可以就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替罪啊，或者是人为了钱不要命那什么都有的，但是大体上本质上面人是人赚的钱，不是钱赚的人，人是消费物资，而不是就是物资消费人。所以因为物资本身没有意志嘛，没有意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应该说你可以随喜可以就是把一切你新穿的衣服、新吃的食物、喝的水、看到的花香，这有眼耳鼻舌身看到的香，就承受的一切，包括修行的功德，这些都不断的回向的时候，就像这七支功当中一样，包括就上师瑜伽的修行的时候，以七支功的这种供养的时候，你就以云供的方式把所有的这些就是呈现，用光的方式供养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刹土，然后以自己的这些易患的这些供养，然后把一切的这些美好的财资受用，这些跟实际就拥有的所谓的实际和真实观想出来的这两个度本质是一样的，形象上面也是一个是易患，一个是虚患啊。所以这些呢就怎么讲呢，就是毫无吝啬的心做欢喜心的供养，所以这个特别好。就是你有时候看到这些美妙的人啊、车呀，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要想啊，我他和我这样子，而是现在想经由就是我，然后转化就是给供养给诸佛菩萨。那有些事物的话，那我也可以通过我的手，那有很多财富，你能够积累很多财富，你很会赚钱的话也是一样，你只不过是这个桥梁，这个聚散中心，最后经由你然后汇集很多的众生，利益很多众生。所以包括有能力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就是做一些善事呀、放生啊，或者是建立道场，真正的道场，不是那种就是只是为了维持道场而道场那样的，而是真正的有佛法、有这个文思修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样的上师，这样的一些弟子，这样的学生，或者世界上做很多贡献的人，哪怕是能够监狱里面的人转向善根，转善，学校里面的人给他们一些取舍，懂得因果，有修行，知道做人做处事应该就是德行上面提高，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这类的一种供养和付出，也不仅仅是钱财的原因，你可以贡献你的能力、智力、劳力，所以很多种方式来献供，那这些都最后功德回向给无边的众生，以及上供下上供养诸佛菩萨，一切这些美好的，所以这种的方式就是说，就是供养，供养之，所以我们今天都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